会是一个国家，或教会是一个国度。这个国呢，我们一般英文说国是 state 或者 country 哈。那么，但是教会这个国呢，应该翻另外一个比较少用的字，叫 kingdom。在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异端受到政府一些注意，甚至取缔。那么，因为他们用的一个名字让我们不安，让政府不安。那个异端呢是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没有什么叫人不安的，但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聚会的地方叫王国聚会处，就是 Kingdom Meeting Place 啊，就是王国。那时候台湾现在比较不在意这个了。那么我想中国大陆还是很在意，如果外来的势力说我们这里要搞一个 kingdom， 那不搞台独或什么吗？所以就很不安那个时候。当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罗马人有很高的智慧，当耶稣和耶稣之前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传扬说都是，各位大家还记得施洗约翰传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传的圣经没有直接这么，没有那么多的直接的讲到耶稣传的，但是也有这么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吩咐门徒出去传道也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也就是他们传的福音的重点是在讲到 kingdom， 有个 kingdom 要来。如果罗马人很紧张的话，天天怕外来势力颠覆的话，那么罗马人一定会取缔这个非法组织，而且耶稣一定会很早就被他们钉十字架了。但是你在四福音书里面和使徒行传都看到，罗马人根本不在意这个组织，罗马人有很大的智慧，这个智慧比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多，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讲的这个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对于罗马人不构成威胁，或者说可以说不构成威胁。教会是一个国度，是一个 kingdom。 那么这个国度呢，在旧约就有讲，旧约呢你可以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他们是是叫什么费城的宪法会议，如果你们知道美国的历史的话，就是费城的宪法会议，当然是在独立战争以后，但这个是在独立战争也算以后。以色列的独立战争，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是他们没有打什么仗，是耶和华打仗，埃及的军队被消灭了，于是他们就可以说脱离了建国的拦阻，然后呢就在西乃山底下就开始有那个国家的雏形，是什么呢？宪法，就是十诫。那么国家的雏形有了以后呢，到四世纪的时候还不能算有国家，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在那里统管，他们四世纪里面是很松散的，那个都还不太能够说是一个国家。到扫罗以后就是有国家了，那么这个国家呢就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子民，要使万民蒙福的。哎呀，如果我们看旧约，我们就应该知道以色列哪里有使万民蒙福，他不要每天惹上帝发脾气就不错了，是一个很烂的国家。我们今天对以色列印象非常好，觉得他有效率，聪明，能干，在艰难中能够生存，也许这些都是真的。我说也许就是我们一般的媒体包括我们基督徒是比较偏向以色列的，我们对巴勒斯坦是恶感的，对回教徒也是恶感的，我也是这样，不过我承认这个可能是一个偏见，最起码我们基督徒对传福音的事上应该无分宣制的，那么对于爱他们灵魂也应该无分宣制的。但是在旧约里面 这个教会，这个以色列跟新约的教会是一致的，因为都是神所拣选的儿女，都是神所爱的儿女，都是建立在十二个很差劲的人身上。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和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没有什么出色啊，都不是很好。这是很奇妙的恩典，就是教会，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国家，不是一群很优秀的人建立的。各位，这个你需要学会这个功课。全世界我们想要参加的团体，我们想要读的学校，我们想要去的公司，我们都希望它是优秀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参加能让它更优秀，这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现象，就是我们自己也没有那么优秀。那么这是人的痛苦了，不管是念学校或者是工作，我们都希望在比较出色的地方。那么去到一个住的地方也是一样，我们希望住在比较高级的地区。虽然每个人一听到地堡就啊血脉分张，还是世人的地方，但是自己能去吃一下也不错。那么就是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移民到美国，可能也是一样，华人是非常在意住在哪一个区的，当然最重要是学区了，但是我们注重这些东西。好，我要说的就是当上帝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他的国度的时候，他选的人不是优秀的人，这一点希望各位记得。如果你觉得你是优秀，进入了教会，进入神的国的话，你就一定还在门外。那么我们是烂的，被上帝拣选了，但是被上帝拣选了，神会恩待保守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好。以色列就是旧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就是旧约的以色列国，都不是按着肉体，按着你的身高体重、肤色、学校、学历、血统，不是按着你的先天和后天的条件进入这个国度的。各位你可以想一想，我不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的我们的国籍法是怎么定的。在美国，你要是美国人，就是父母生你，第二个你出生地区是美国，你的父母是美国人，出生地区是美国人，应该还有第三个，就是你规划成美国人。那么规划成美国人是很清楚的，你必须有一些优秀，你是我们需要的技术人才，你带了很多钱到我们这里，你要把水给我吗？可以走过来，没有关系，你在那里让我口渴。谢谢谢谢谢谢，我讲的时候不会喝的啊。那么当我们要进入一个国家的时候，通常都是希望你是优秀的人。我想中华民国也是，我们要请最优秀的人来，我们不大欢迎难民到我们这里来。虽然媒体上都会说一下，对于不接受难民都会抨击一下，但是请难民住在你家大家都不太愿意啊。我常常觉得我们很伪善。我刚刚已经讲了，在旧约的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它的开始，从它的前身旧约的，从创世纪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愚蠢的国家，不是一个优秀的，他们不认识拣选他们的。新约的教会其实差不多也是这样子。那么但是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这些不优秀不好的人，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成为荣耀的国民。那么教会是一个国家，这一点我们等一下还会继续讲。在但以理书把这个观念发挥得很清楚，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就是神设立了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国度永远是 存在的，其他国度会过去。好，各位，我问问题都不要回答，就是想一想就好了。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说不要回答的。那么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想到国家，我们会想到什么？当然什么领土啊、人民啊、主权啊等等。那么不过我们想的再简单一点，我们刚说我们用这个国家是指 kingdom 而不是 state 或者 country。 kingdom 里面，当耶稣出去传道的时候，当耶稣吩咐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当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天国近了，有一个 kingdom 来了。我们一般的观念呢，现在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观念，有一个国家越来越近了，恐怕那个观念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军队越来越近，亚历山大大帝的国越来越近了，就这是一个威胁的事情。德国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土地又不会走路，怎么会越来越近了？哦，希特勒的坦克部队越来越近了，那么他的军队、他的空军、他的海军慢慢接近了，那么天国近了，是不是天国的军队近了呢？不是。当耶稣讲到、施洗约翰讲到天国近的时候，那个重点是天国的君王近。因此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其实最重要是传这个天国的国王要来了，你要准备迎接他。那么你们要准备迎接天国的君王。好，怎么迎接他呢？哎呀，这今天早上我在跟同工灵修的时候，我们刚好看到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么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生在哪里，那么我就跟同工一起分享了。各位，我们今天基督徒 传福音在传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传福音是在散布社会不安的谣言。对不起，我故意把讲的难听一点啊。我们在告诉我们的同胞，美国人、中国人、全世界每一个时代，我们都要说你完蛋了，你完蛋了，你认贼作父，你天天活在一个君王的之下、恩惠之下，你却不信靠他、不赞美他、不感谢他，你认贼作父，你把世界上君王当君王，你没有把上帝当君王。他现在要来跟你算账，赶快悔改。各位，以后短宣队出去要记得你要讲的信息是这个，你要讲的是你们完蛋了，你们居然敢拜妈祖，你居然敢拜观音，你居然敢像刚才的小强一样无神论，有上帝你居然敢不信上帝。各位，当然我们不会这样讲，不过我要表达的是，你要知道我们得罪上帝是很严重的，我们活在他的每分每秒，活在他的恩惠之下，我们却不认识他。天国的君要来，要来把这个现象改变过来。那么整个的福音是要人悔改的，悔改是归向上帝啊。那么这个悔改归向上帝，就遵从上帝的律法，相信上帝的福音。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受洗加入教会，下一次有人受洗加入教会，我不知道我们信友堂的那个这个基要真理需不需要这样讲，就是受洗加入教会，那个加入教会的仪式跟规划中华民国的国籍是差不多，是同样严肃神圣的。你现在是神国的子民，神的国度。这样讲，我们刚刚说神国最重要的是神国的君王，所以天国的子民并不是在用现代的民主在选我们的总统，不是我们选我们的总统， 是天国的君王选我们做他的子民，我们没有资格选他，他选我们。那天国的君王，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国王，其次呢，不能说其次了，就是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王后。王后是谁？就是你。我们是基督的心腹。那么整个圣经里面这一点也很强烈，如果我们是在一个国家里面，在一个国度里面，我们需要忠于这个国家，我们下一步就发现我们不仅是忠于这个国家的君王，我们也是爱这个国家君王，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公。整个新约旧约都非常喜欢讲这一点，喜欢强调我们是上帝的妻子。而很对不起，圣经里面这一方面的话很多，非常刺人眼睛，非常的亵渎，非常的下流，就是圣经里面描述上帝的妻子对他的不忠诚。我说很下流，是包括上帝责备他的子民，他的妻子比妓女还不如，花钱买男人来跟他睡觉，以西结书十六章这样讲。这次大家翻圣经的激动比较快一点，我一讲完马上就去翻了。我们是上帝的心腹，需要圣洁良善，需要爱上帝，需要专心的爱他，需要很强烈的爱他。这一点呢，我也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情绪。我们对上帝的教会是，就是我们来到主日崇拜里，我们在平常的侍奉里面，我们要跟我们的新郎约会，这个好像有一点少见了。那下面这比喻就要停下来了。我们跟我们的新郎一起来聚会，并不是上帝有信友堂有2000个会友就有2000个妾啊，没有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共同成为他的心腹。那么这里要赶快用换一句话来讲了，我们是上帝的国度，这个国度里面的子民，这个国度里的皇后，但是这个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也就是不是眼睛看得到的。本来我不讲你可能知道，我讲了你就更不知道，就是今天讲完了以后，盼望大家不会说我本来知道什么叫教会，现在不懂什么叫教会了，有可能啦。我希望我能够把它说明一下，教会是上帝的国度，上帝在这里掌权，上帝在这里作王。那么教会是上帝的国度，可是这个国度现在一直到主再来之前，基本上是一个看不见的国度，属灵的国度。什么叫看不见的国度？什么叫属灵的国度？犹太人，我刚刚有讲这个国度好像看得见，就是以色列，就是教会，是的，没有错。但是真教会呢，又基本上是一个属灵，就跟真以色列基本上是属灵的，不能因为他受了割礼，不能因为他是十二支派的人，不能因为他有出生证明书，他的血统是以色列人，他就是以色列人。真以色列是里面做的，是有信心的。耶稣那个时候以色列亡国了，那么在500年前四五百年就亡国了。亡国了以后呢，经过不同的国家统治这块地方，耶稣那个时候统治的是罗马帝国。那么耶稣和他的门徒既在不断的宣扬说神的国近了，那么犹太人就会问，那么神的国近了是什么样，什么意思？这各位也可以就想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当东方的博士来问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到他的信要来拜他，圣经上讲希律听了就不安， 耶路撒冷和城的人听了也不安。就你在约翰福音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其实在领导阶级里面并不那么盼望主耶稣来做王。为什么？主耶稣如果要来做王，那么会引起罗马的军队的入侵，罗马军队的入侵会引起他们这些既得势力的人没有位置，就是犹太的宗教领袖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这很遗憾的。各位，我今天是一个牧师，我在想信友堂的时候，我是不是第一件事都在想我的利益呢？信友堂下一次装修的时候，我的办公室会不会扩大一点呢？信友堂下次调薪的时候，我的薪水会不会增加一点呢？各位，我是不是都在想这些呢？主日讲到排我排的是不是最好的时间呢？就我在神学院里面碰到也是这样啊，神学院里面的老师一样，我在排课的时候，老师都包括我在内了，都希望自己拿到最好的时段。那个什么上课讲舍己啊、背十字架都没有关系了，我们人软弱是很多的。犹太人看起来盼望弥赛亚来，但是等到弥赛亚真的要来的时候，很多人是非常不安的。那么他们心里不安，事实上到最后耶稣的死，天国君王的死，就是本丢比拉多、西律和犹太人一起做的事。我们今天要小心说这个话，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希望我们有迎接我们的君王，而不是拒绝他。耶稣讲天国近了，就有人问他，在路加福音17章20节，法利赛人就问他，神的国什么时候来？这也很奇怪，天国近了，他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他不说用什么方式来。因为我们想到用什么方式来，一定是革命嘛，一定是用启示的，因为耶稣一定有神迹奇事，然后纠众，然后打败罗马人。耶稣说，回答说，神国的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康牧师讲这些东西都是违反潮流的，所以你们可能都要小心听啊，就是讲的跟别人都不太一样。教会在这一两百年来越来越强调神国的来临是看得见的，教会越来越强调我们基督徒要显眼一点，要让人看得到，曝光率要高一点，收视率要高一点，我们要人看得到，我们基督徒要有作为，我们要在立法院有席次，我们要在总统府有席次。我如果在前年讲这话，就会被那些基督徒骂死了。可是对不起，我要说，圣经上说神的国来到是眼睛看不到的，人不能说看到在这里，看到在那里。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美国人，也请你原谅了，美国不是神的国，你不能说看呐，这是神的国。你可以说这里面有很多的制度、文化、人还有宗教信仰是很爱主的，很多神国的子民，但这不等于是神的国。神的国不是一个世界的国度，最起码第一个就是在主再来之前，主再来之后是看得到的，主再来之前是看不到的。虽然我们会说它相当多的代表了上帝的治理，但是不等于就是。也就是说，今天你指着信友堂，你心照不宣的可以讲说，哦，这是教会，没有错。但是如果从属灵的角度，各位，这个建筑物绝不是教会。我们当中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教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是败子是麦子，我们并不晓得。就是神的国是若隐若现的。若现是什么呢？简单一点说， 弱县就是有些地方可以知道可能这里有神的国度，可能有教会。什么呢？大概有几个。第一个，这个地方在传讲上帝的话，传讲上帝话的地方就有一点教会的气氛了，或者成分。第二个，不知道是同样重要还是更重要，这个地方有圣灵，那么这就是教会。有传讲神的话，有圣灵，当然第三个就等于不用讲了啊。传讲神的话是给人听的，圣灵是行在人身上的，所以教会一定是有人的地方，而且最少两个人。那么这个是你们到神学院都会念的功课，都会问的问题，请定义教会啊。第一个是有圣话、圣言，第二圣言的传播，第二个是有圣礼的实施，那么第三个有圣徒在那里聚会，这是最基本的意义。我们还说教会跟神的国一样，不是教会跟神的国不是一个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地方，虽然我们可以大概说这里面有。所以耶稣说，你不能够说神的国在这里在那里，你不能够说加尔文的日内瓦是神国，你不能够说，甚至不能说耶路撒冷是神的国。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坐在你们中间。我们可以讲神的国或教会就是我们人，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那么这一点呢，旧约到新约到我们 Protestant 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规矩，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传统，我觉得是很好，虽然有些人很遗憾。就是如果你看旧约看新约然后看教会的历史，我们 Protestant 或者旧约对于圣殿我们很轻看，回教徒非常看重，其他许多宗教非常看重这个地方是圣地，这个地方是圣殿，这个地方是上帝所在的。旧约的时候好像也有点这样的讲法，但是其实在旧约你就可以看到没有那么重要。在旧约你就可以看到上帝住的地方，第一个上帝住的地方说起来真的很难听哎，就是海狗皮的帐篷。海狗皮嘛，听起来很难听的，就是在旷野里面用海狗皮搭成的东西。那我想日晒雨淋一定破损的很厉害，很不是什么很神圣庄严，也没有什么很大。所罗门的圣殿，各位再去看一下圣经里记载的，所罗门的圣殿比较起来真的很小很寒酸，而且后来就毁掉了。而且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所罗门就讲这个地方不是你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万民祷告的地方。但是我们因着人的软弱，我们习惯在这里敬拜你，好像你就在这里一样。圣经也好像很多时候描述上帝在那里。事实上我们再一次说，教会神的国就是神的子民聚集在那里，一起听神的话，一起用圣礼来进入这个教会的这个组织，这是神的国。神的国是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里面，不是一个看得到的建筑物，是一个活的有生命的力量，生命的东西。在中世纪的时候，在近代大家都希望基督教，就基督徒都希望基督教力量越大越好，我们希望我们有很强大的力量。那么在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比拉多说，你是以色列的王吗？ 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有我知道的基督徒，也是包括我们，特别我们华人的，都也觉得走向神的国是属这个世界的。我们是要在这个世界显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显出是一回事，但是神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耶稣说，如果我的国是这个世界的话，就会有一个现象，我的臣仆就会征战。国家最重要的，就实际来讲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武力。照我所知道，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不是最看重他的国防预算，武力是最重要的。可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就提醒我们，提醒比拉多，我的国不属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世界，我的臣仆会征战。这里的意思不只是我们基督徒不会拿起武器，像回教徒那样拿起武器去传扬我们的福音，我们甚至不会拿起武器来保护我们的信仰，也就是不管用传福音，不管是传福音或者维护信仰或者自卫，我们都不用武力。那么当然各位可以马上想到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那个是一个错误的神学，非常严重的错误。我的国不属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那各位，我们也赶快问了，如果今天有人是为了你的信仰要逼迫你，为了你的信仰要杀掉你，我们可以拿起枪来自卫吗？如果不能怎么办呢？那么如果照圣经来看，包括耶稣讲的，不只是这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耶稣也有讲，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说，有人逼迫你们，你最多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拍拍灰尘，这是你最多能够做的事，然后赶快逃。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有人在那层逼迫你就再逃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是逃命的，我们不拿起武器来捍卫我们的信仰。如果神要我们的命，神要我们死就只好死。我们会不会拿起武器征战？会的。可是大家又都忘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我们征战兵器是属灵的兵器，是圣灵，是上帝的话。可是这两个东西在教会都觉得太弱了，他们想要的，现在想要的，因为我们野心不敢那么大了，基督教越来越撤退了，所以一般想的是我们在文化上面有力量。可是你不认识上帝，你在文化上有力量也很好笑。前一阵我又碰到一些说基督要发挥影响力的，说我们现在教会哦，都一点在文化上面一点作为都没有，都是听别人的，教会都在干什么。那么有人就传这话给我，我就说你就跟他讲嘛，你们信徒都在干嘛呢？我们基督徒又笨又蠢，又不像贾伯斯，又不像爱因斯坦，你要我们发挥什么影响力？我们设计出来电脑不怎么好，我们又不能够，又不能有开创的能力，你要我们怎么办？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传福音给爱因斯坦，他信主了，哦，我们又多沾了一光。你又不传福音，你又不能够聪明能干，你怎么发挥影响力呢？事实上照圣经来看，不信主的人他们在这方面常常是优于我们的。就是各位，我还是觉得今天基督徒是很不甘寂寞，不知道我们有的这个信仰是多么宝贵，然后我们就喜欢跟世人一样得到很多的掌声。我承认这是我们的需要，但是我更希望我们知道，在罪恶堕落的世界，你是一个不同的国民，这个国家强大伟大不在于有很多的土地，也不在于有很大的军力，完全没有。我们甚至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比拉多，神国或者教会的特点就是 我们受委屈的时候，甚至生命危险的时候，我们不会征战，我们不为信仰而战，不会的。然后罗马书第14:17，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世界的国度，我刚刚讲第一个重要就是国防，耶稣说不是，我们的国家没有国防。世界的国度第二个重要就是民生或者经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如果要执政就是经济好嘛。那么甚至包括教会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教会的牧师在他做牧师以后，哇，奉献大增，那么通常应该是一个好现象，对他对大家都是好现象，这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也没有暗示长老的意味，都没有哈。可是耶稣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就是各位你不要把吃喝两个字看得很轻哦，吃喝是很重要的，这是民生问题，世界的国度首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其次考虑就是国防，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幸福，国家就是考虑这两个，也很合理也很对，神设立世界国度就是要保障这两个东西。可是我们不是，我们的国不在乎吃喝。你说哎，康牧师那到底在乎什么嘛？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以后信友团契所有的爱宴都要取消，不在乎吃喝，所有的退休会都要取消，关于吃的啊，不是开玩笑，这还得了啊？陈星已经帮我买点心回来了，所以我只能说不要吃喝了。重要的是，就是在主没有来之前，神的国主要的部分是内在的，就是这很简单，但是怎么好像现在讲的都是很大家都不太能懂，大家都不太能懂的内心是什么，我们现在好像不太懂什么叫心，什么叫灵魂，什么叫理念。讲爱一定是性爱，一定是男女性交，对不起我要讲这么粗的话，讲爱一定是吃哦，我们一起有个爱宴。讲爱如果我们讲抽象一点，哎呀心里好想你啊，这已经是非常的文字优雅了，好像我们不能讲到更多心理的东西，或者说也不是心理，一种状况，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将来一定有实质物质的层面，但是现在基本上给你的是主里面因着信靠耶稣而有的爱，而有的喜乐，而有的和平。我也必须把我刚刚讲的话讲清楚一点，这里面不是没有实质的表现，我们爱人不可能没有行动的，我们爱人不可能没有物质的，我们的平安喜乐不可能跟物质跟肉身没有关系的。你今天住在一个很危险的那个治安不好的地区，你走进去，你今天晚上12点走到这些地方，你心里会紧张，这是一定的，这不是什么不对的事情。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能够更安全一点，我们很希望包括台北市我们这里这么多姐妹，我们希望任何一个姐妹晚上回家的时候11-12的时候没有经过一个地方会叫她害怕的，这种是叫恐惧，这不应该是一个国民该有的。这个东西我想政府也需要做这些，不过当我们讲到属灵的，讲到教会，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就不单是这些，这是我刚刚讲的，我们讲到属灵不纯粹是一个心理的，因为心理的平安也是政府需要做的。譬如说我刚刚讲过的，如果政府把这个地方的治安做得更好，让居民能够更安心，让我们不要上那么多多道锁，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讲信耶稣的平安就不是这个了，信耶稣的平安，对不起了各位，大家都觉得很遥远，但是最基本的是跟上帝和好的平安。可能我们很多人根本还不知道自己跟上帝发脾气了， 也不知道上帝跟我们发脾气，所以对于那个和好大家不在意，觉得不是很重要。整个你可以说神要在人间设立他的国度，就是因为人跟神吵架了，亚当跟夏娃不和了，所以神希望透过他的朋友亚伯拉罕开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神跟人是和好的，这和好的程度越丰富，神国彰显的就越多。好，神的国目前为止，神的教会目前为止基本上是带给人和神，人和人之间和好、友善、平安、公义的一个状况。这种状况我希望信友团体能多活出来。看起来甚至好像很抽象，一点都不抽象。下面我们再讲教会，是第一个教会是国，第二个教会是家。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个观念呢，我也不知道好不好讲，就是我们当中是不是很多人，你会同意一句话，给我们最大痛苦的常常是我们的家，就是在家里很痛苦，小的时候觉得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让你很痛苦，再大一点的时候就是你的配偶叫你很痛苦，再后来就是你的儿女叫你很痛苦。就是耶稣也讲过这话，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么家常常是一个很负面的，如果你看五四时候的小说，像巴金这些人写的曹禺，哎呦，那家都是最可怕的地方，最封建、最保守。我同意，圣经也不会怕这个，怕描述这些。人有了罪以后，我们也看到家庭里面的丑恶。我们去年讲创世纪的时候，应该还有一些印象。神的儿女、神的选民的家里面，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有非常多的痛苦。但是家，我想我们也还能想到有一个正面的东西。正面的呢，我也希望各位不要有这种体会，因为有这种体会通常就是你要在负面中间。家就是跟家相反的就是外人，你今天是外人、外国人、异乡人，不是你的家。这一点你出差的时候或出国读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感觉，也可能没有，我希望都不要有。希望你的那个什么同乡会啊，或者什么同学啊，让你在那里宾至如归，很舒服。但是各位，你有过无家可归、没有亲人的这种经验吗？就是从亚当夏娃出伊甸园以后，可以说就是这个状况。第一个杀人犯该隐也是这个状况，他非常害怕，耶和华跟他讲了，我会保护你，你头上会有一个记号，没有人会杀你。但是该隐还是觉得他受的处罚太严重了，他受的处罚只是一个我们今天没有的，叫流放 exile。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德国牧会，他有过这个经验。他原来是越南那个叫什么哈隆贝，那个是什么一个风景区，下龙湾。他原来是那里的一个华侨，就是越南，他们是从中国来的，在住在那个地方。后来越南排华，他们就被赶回云南去了。赶回云南以后呢，中国人又对他们这些华侨不信任，又把他们赶回越南。他们被赶回越南以后呢，最后赶来赶去，你大家也知道，就变成船民，就漂流在这个太平洋的好多地方。 然后被海盗洗劫，被奸淫掳掠，也被送到台湾的澎湖，然后家都分散了。各位，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人家都不要你，这很恐怖哦，没有人要你。那么你够可怜了。我们在去年稍微受到一点刺激，其实就是越南那个时候大逃亡的时候，台湾经历的也不少，但是我们不好公布这个事嘛。就当难民的船来的时候，我们是驱逐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也不能接纳这些东西，这些人政治立场也不知道一不一样。那么最后我这个朋友他就被送在香港的难民营。各位那个时候可能很多还没有生呢，不太记得这个事情。在香港难民营有过暴动，他说我那个时候17岁，家人都分散了，已经分散好几年了，大概14岁开始就家里人都分散了，没有，他说没有人要我们。各位，那就是流浪汉，那就是 exile， 没有人要你，不管你出生的地方，你长大的地方，你的血统都没有人要，包括反共的台湾也不要。后来到香港暴动，他说我17岁，我什么坏事都学会了，我活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后来暴动以后又送到马尼拉啊，感谢主，后来他在难民营信了耶稣，后来重生得救，最后分配到德国去了。到了德国，那么神带领他认识一个台湾来的留学生，他们回到台湾来念门训，因为他没有学位，他没有家，他什么都没有，他没有学位，然后他念完了回德国去牧会。他每次出来的时候，他拿的是一个特别的证件，他没有护照，就没有人要他。哦，最后他跟我讲了，他有一次说，康老师，我大概去年拿到了护照，我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家，他感谢主了，他也有家也有国了。我们中国人把国家放在一起也很有意思啊。犹太人一直是在流浪的，世人都一直在流浪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流浪漂流，没有长存的家。教会就是一个家，教会就是让漂泊的灵魂有家。一讲到漂流啊，像你们这个年龄的，现在我不知道你们算不算年轻人啊，都有些触动，尤其女生的都喜欢，哎呀，我这一颗飘荡的心什么时候才能安稳下来，什么时候才能抛锚啊，什么这一类的话，徐志摩啊，这些抛锚就是把锚抛下去了。在希伯来说的话，我也想到，我也喜欢举这个我自己非常不好意思的例子。虽然我们家小的时候也很穷啊，但是我们外省家庭，爸爸妈妈都要上班，那么有小，所以没有时间做家事，就有本地人来帮我们洗衣服。我们家已经很小了，那个客厅就只能摆，那时候没有沙发，就摆两三张椅子。那个阿巴桑来洗衣服，年纪也不大，牵一个背一个，肚子里还怀一个。那么背一个在那里洗衣服，牵的那个小女生呢，大概三四岁吧，三四岁。哎呀，我真是很惭愧，现在讲的都很难过。我那时候应该是国中初中生，小女孩在那里牵着妈妈，妈妈在那里洗衣服，我看到，我就生怕这个小女生坐我家的椅子，你会把我家椅子坐脏。奇怪啊，怎么都没有同情心啊，我真是觉得好丢脸啊。 就是我会说一句话，你不要坐我家的椅子，这是我家的。我现在在看这些经文，我就在想到说，那个小女生回家，她的窝再破，她会很高兴，这是我的家。各位，教会是在罪恶世界神为我们设立的家。那么可能我们很脏，可能我们很臭，也可能住在家里的那个年纪长一点的人，就像我一样，对于新来的人还很不喜欢，很不接受，那也在求主要赦免，也求主怜悯。好，教会是一个国，这个国给人安全，给人平安，这个国给人最大的安全和平安，但完全不是用军队，也完全不是用经济的力量。美国给人平安是用经济的力量，以前苏联给人平安也许是用军队的力量，那么我们完全不是，是圣灵的能力，是上帝的话。所以教会里面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灵的大能，就实在不是教会。我们是家，当然国给人平安，家也给人平安，但家给人平安的重点在于，就真的不是能够御寒啊什么这些东西，真的就是更是有人了。国人还不一定亲，家人就一定亲。那所以我们也希望信友堂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家人的亲切啊。最后一个，教会是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也是石破天惊的话。我自己今天收到一个绿营的人给我的信，绿营就是很台独的，他给我看他爸爸的一些资料，就老的台独的。哎呀，这现在台湾这已经是，我是外省人了，已经是很，我觉得很远很久了，但看一看那个就是本省跟外省之间早期的那些仇恨还是很多。那么当我们是国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是家的时候比较亲切的地方，当我们是一个身体的时候，我们就更亲密了。这个亲密，这个相爱，这种关顾，那么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刚刚在会前祷告，我每次参加你们祷告会都是有这个为接待的同工为我们彼此相爱祷告，这真是多么的宝贵。而我们成为一家人，成为一个身体，是借着一件事情，借着一件很奇妙的事，洗礼和圣餐。洗礼让我们加入这个身体，圣餐让我们在这个身体中长大。我最后简单的说一下，而且只是这两个圣礼里面的一个。各位不要轻看洗礼和圣餐，也不要重看它，不要轻看它，就是不要只把它当做一个仪式，不要重看它。我们今天信友堂不会重看它，可是有些教会是很重看它的，那么重看到有迷信的成分，就包括洗礼可以把人的罪洗掉，我们是不会这样相信的。但是我们也很重看这个洗礼所带来的祝福。讲一件事情，这个例子啊，信友堂现在还没有这个，我也还没有制定这个事，我也不打算去制定什么东西，我只是说一个见证啊，说一个观念。各位有听过这样的事，可能你自己也有。我受洗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到了那个聚会所或召会，去他们莫名其妙 他们看我的好欺负，就把我塞在那个澡缸里面，进进出来就受洗了。我就受过洗，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现在我来信友堂了，我要再受一次洗。或者说我以前是天主教徒，我现在要再受一次洗。各位，严格说，你是不必再受洗的，受洗只要一次。你说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各位，你觉得你现在够懂了吗？我们受洗是一个蒙恩的一个见证，成为神的儿女不因为你的道德好，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有人说，哎，等我不打麻将我就受洗，等我不打老婆就受洗。你这么坏，一辈子都会打老婆的，那你就一辈子不要受洗了吗？你什么时候够好？你以为你不打老婆就够好了吗？就是我们不是因为行为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有人说是因为信心，那么如果说的再严重一点，连我们的信心都跟我们受洗的时候有多少信心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有婴儿洗。但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婴儿洗和洗礼的意思，我只是在讲到说，每一个教会我们都尊重，因为洗礼，因为这是神设立的。在教会正统的教义里面，我猜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有下面这样一个我编出来的故事。有一个人坐飞机，上飞机之前有人发一张福音单张给他，他上了飞机，因为很无聊嘛，就看福音单张，看完就受感动了。那么福音单张讲完了，你信耶稣受洗就成为神的儿女，有永生，然后他就很高兴，他就希望下了飞机以后就去找一个地方受洗成为神的儿女。这时候有个广播，各位旅客很不幸，我们的引擎发生问题了，那么现在飞机往下掉了，往下坠落了，再过五分钟我们通通要死掉了，没办法挽回了。这是简化的说法，再过五分钟我们都通死掉了。这时候那个看了福音单张想要受洗的人，他手里有一杯水，他刚刚要水喝啊，旁边坐了一个和尚，和尚先生，我刚看了一个基督教的宣传品，说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我现在信耶稣了，但是我希望有一个人替我施洗啊。那么你能帮我施洗吗？和尚说，啊，反正我们都要死掉了，做一件好事也好。好啊，要怎么施洗？他这上面说奉父子圣灵名施洗就好了，你就念一下就好。和尚就这样子，念没有也不重要，就给他施洗。施洗完又有广播了，啊，各位旅客，好消息，我们引擎恢复正常了，不会掉下去了。各位，飞机降落以后，这个人不必再受洗，和尚的施洗有效。我这话不是鼓励你去找和尚施洗，我是希望引起你对教会的认识。神的教会非常糟糕，问题极多，极无知，异端邪说，错误不道德很多，但这是一个神圣的教会，很稀奇。那么神圣到你的得救进门的那个仪式连和尚的都有效，重点不在和尚，重点在这上帝设立的。好，第一个我没有鼓励这件事，我只在跟你讲，洗礼在正统教会是不重复的，就是 是不会重复的，你只要奉圣父圣子圣灵名施洗，神的恩典就在其中。这与其说是随便，不如再说那个洗礼的神圣。圣餐也是一样，不过我们今天就不去讲了。好，愿神保守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成长。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保守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想到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相爱的，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当然我们也相养相吞，当然我们也常常虚假。主，孩子越看到教会的败坏，越看到自己的败坏，就越爱教会，越爱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不能不说，你真是稀奇，像我这样的罪人，你让我蒙这么大的恩典，求主赐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